好，听众朋友，主持人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然后十七章的后面那一部分啊。首先呢，我们把十七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肉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里呢，其实是啊，在你们中间啊，其实在你们中间。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时代弃绝。”啊，我们先来看这个，我马上看一下这个二十节到二十五节啊，我们一节节来看。二节说哈，说然后呢，耶稣被那些法利赛人问，说神的国什么时候降临？啊，你注意这些话。这句话呢，虽然在问神国的事情，耶稣也在讲神国的事情，但是法利赛人这问的人是什么？是法利赛人。发问这话的，就是耶稣。你看在路加福音当中一直所批判的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啊，他们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假冒伪善，贪爱钱财。然后休妻奸淫，是不是啊？耶稣还专门讲了个比喻，里边那个财主，那个不悔改的财主，说的就是他们啊。所以说他问这个问题，你要知道他真的是那种圣经所说的渴慕天国、渴慕永生、真心追求吗？你要去看啊。然后呢，你注意发问这句话的时候是接着前面的事情啊，之前耶稣讲过这个拉萨路的比喻，是不是讲的这些事情？然后你看这个，在之后哈，路加福音十九章，就是后边十九章。十九章呢，耶稣将近耶路撒冷，然后有一个什么故事？有一个那个撒该悔改的那个故事，啊，说众人正在听这些话的时候，因为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要显现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为什么耶稣马上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觉得神的国要出来了？他们会有这么这个想法。其实你要注意，就怎么样？除了文士法利赛人，也包括那些后来欢迎耶稣的人。其实那些人呢，也是文士法利赛人的门徒啊。无论文士法利赛人呢，还是受他们教导影响的人，他们对天国的理解、对天国的降临的方式的这种理解都是错的，都是属世界啊。他虽说是盼望神国，但是他盼望的是地上的神国，地上的天国，属世界的一个地上的国度。他们其实你看到啊，他希望这个耶稣作为弥赛亚来吧，在地上建立一个大卫王朝，把那些外邦人啊，把那些罗比拉多啊、罗凯撒都赶走，是不是？然后建立一个他们自己能说了算的国家，啊，所以说这些假冒伪善、贪财又休妻奸淫的人。他为什么渴望这样一个国度，一个地上的天国，是为了让这样的一个政权能够保障他们在今世的富贵，还有贪婪，还有情欲啊。很多人说啊，我中国什么时候变成基督教国家，这个福音什么时候怎么？他其实不是真的盼望天国，他是希望有一天他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政治权利，和通过啊所谓的基督信仰给他，所谓的他们认为的基督信仰给他们带来这种实际上的在地上的好处啊。他有了政权，他有了权利，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啊！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是发生过，对不对？所以说他们问这个问题其实是有问题的，他们问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有问题的。他们问这个问题，不像之前有的人说啊，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主啊，得救的人少吗？那些是真的想进天国，这些人啊，他更在乎今世怎么样。啊，今世的安逸。说耶稣回答他们，神的国降临不是通过你仔细观察，就在地上你去天天去找啊，去看看，去估算，不是通过仔细观察。人甚至不能说看哪这里，看哪那里，因为看哪神的国是在你们中间，一定记住啊，不是在你心里哈。你发生在你心里的，有的人就说了啊，我不用去教会了，我就哎在心里信就行了，那就出来问题了。再说神的国在你们中间，也说它是有一个范畴的啊。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啊， 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的二十节，耶稣就说过，那个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神国是你的，对吧？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七节，有人未尝死之前能见到神的国，这不是使徒行传的时候吗？然后你看，在十章往后到十一章的时候，耶稣总是说，你去传道的时候，行完神迹要说神的国临到你了，对吧？那人不接受，你也要把脚上尘土擦一说，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到。耶稣面对法利赛人的质疑和控告，他说，如果我靠着圣灵的能力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你注意这些关于神国的这些教训啊。一方面，弟兄姊妹，你注意哈，当主的门徒奉主的名在一起聚集的时候，耶稣说，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这话什么意思？不单他在你他我们中间，他的国也在我们中间。一些人一心一意，你看在使徒行传的时候，起初都一心一意的，没有一样说自己东西是你的，那些人是不是一心？神的国是不是在他们中间？是的。也就是说呢，耶稣说的话说了，神的国在你们中间，也就是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包括你们在世上的人，你们中间可以找到神的国，就是那些真正的门徒，他们在一起聚会，那真正的教会，神的国就在那里面。所以说，神的国在耶稣和门徒中间，在教会当中，就是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神国就在那里。神的国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说什么啊、哎、什么基督教国家是吧？也不是说什么、哎、一个三字教会很大的教堂、啊。那个过去人说，哎，这个教堂让我感觉神同在啊。那个不是有人这么问过耶稣，我说你看这圣殿多豪华、啊、是吧？但神的国不在那，神的国在一群人中间，就是那些真正的门徒。啊，另外一方面，耶稣实际上也在告诉这些法利赛人，神的国其实已经临到你们了，啊，只是你们不承认而已。当耶稣或是耶稣的门徒出去传道、赶鬼、医病的时候，他总是说：“你看到这些神迹的时候，就是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了。”耶稣说：“我若靠着圣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了。”神国的全能，门徒知道。在他周围的外人其实也知道，啊，虽然不能通过眼来看，但是你能够知道，啊，风随着意思吹，人不知道风往哪里去，但是人能知道圣灵经过这个地方。神的国的全能会伴随着耶稣和门徒所传的道，临到听到的人，使他们能够真实感受到神国的全能，通过讲道，通过这些神迹，啊。这就是耶稣今天讲的这个事情，神的国虽然看不见，但是你能感受得到，人知道神的国在哪里，只不过他们不来啊。然后他向那些门徒说，日子将到，当你们渴望可以看见人子的日子的一个日子却不能看见。这里是给谁说的？门徒说的。前面是给谁说的？法利赛人、外人说，啊，并且他们将对你们说，啊，那些外人说，看哪那里，看哪这里，是吧？这些话跟上面一样，你们也不要离开，也不要去追逐，就追在后边。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时候也说过，啊，若有人说基督在这里或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是吧？有人说，看基督在旷野里，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西方，人子降临的日子也是这样。尸首在哪里，营也在哪里，是不是这章也有这些话？但是略有不同。首先呢，这个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这些话是专门对门徒说的，就是那些已经认罪悔改、舍弃一切、奉献了一切跟随主的人。也要说，在他们信仰当中，你要知道，他们首先在耶稣活着的时候会经历这种神的同在，就像我们在信仰初期的时候，我们是很快乐的，那是无论传道，无论是各样的恩赐，上帝都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我们没有任何的患难。但是你要知道，门徒不仅有这样顺畅的日子，也有遭难的日子。时候将到的时候，他们巴不得能找到耶稣，能够再像从前一样享受我们同在，怎么现在感觉没祝福了呢？他巴不得能看到一个从前的日子，就像从前主耶稣与他同在，就像新郎新娘同在的时候那种欢喜蒙恩不需要进食的日子，就像约伯从前的时候，神与他在一起的时候那种顺畅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信仰之路并不总是停滞不前，信仰之路并不是总是让我们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 信仰之路并不总是想象的，你想象的一直都是非常的顺畅。随着你信主的日子增多，试炼会来到。也要说中，也要说时候将到呢，门徒会在试炼当中遭受痛苦、纠结，甚至是什么绝望，就像看不见光的日子一样，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出路。这时候就会想，是不是走错了？是不是信的道是错的？是不是窄门是错的？恰恰就这时候，魔鬼的试探就来了，说啊，不是这样，你看人家那挺好，在这里是吧？你看人数众多是吧？你看人家的宗派，你看人家的名目，你看人家的各种的那什么机构，那三字经，人家都非常的顺畅，人家吃得好，喝得好，生活也好，是吧？怎么看起来怎么像人家像神的国，你不像神的国，对不对？这时候呢，就会引诱门徒偏离真道，离开主的聚会，去追随那些假先知以及错误的道路，并且把那个粉饰为什么？那才是神的国，对吧？粉饰为主的道路。神的国在门徒在教会中间，而不是教外那些教会之外那些打着基督教旗号的运动和思潮当中。你就要记住，不要离开门徒在所在的地方。耶稣也说了，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不要离开门徒所在的地方，要等候圣灵降临，不要转去那些骗子、魔鬼、假师傅给你施害的骗局。他们经常研究一些新奇的事情，是吧？一些博人眼目、有流量的事情，是吧？经常说，哎，你看神的运势，神在什么这个俄乌战争当中与乌克兰同在啊，神在什么什么香港运动当中，神在什么这个北美的什么大选当中与什么保守派同在，他们经常就这样说，对不对？这些都是让你离开聚会，离开认罪悔改听到，然后让你转去错误的道路。看啊，基督在这里，看啊，基督在那里，看、啊、神的国就在那里，哎，上帝与那人同在，胡说八道。神的国只在门徒当中，只在那些真正悔改、真正的舍弃一切跟随者。神不可能与那些贪财好色的那些贪恋世上权力啊、钱财那些假牧师、假基督同在，那是永远不可能的。我告诉你，啊，无论遭遇患难也好，陷入到这种痛苦也好，你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你不要离开正确的道路。窄门是正确的道路，未受逼迫才是正确的道路。那些宽门是魔鬼给你预备的灭亡之路，啊，所以说无论多少人去追随，你不要追随，啊，你不要追随。二十四节，因为正如同闪电发亮，就闪电闪亮，从天空下边出来，进入到天空下边，就是那个闪电，哗，从云彩下边，并且发光照耀。人子在他的日子也将是如此。人子降临的特征是忽然领导，像闪电一样，我没有毫无征兆，啪一下子就，而且非常明显，不会被看错，不会像假设我说，哎，可能在这场运动当中，可能在那场，你去支持这个，啊，今天俄乌战争我支持啊，俄罗斯我支持什么乌克兰，啊，大选我支持这个支持那个，是不是？你支持了你就同在，你又与神同在啊。真正人子降临的日子非常明显，也不会被你猜到，能让你猜到的那都是假的，而且也不会说模模糊糊的，一定是能看清楚的。人子会忽然临到，从天降临。真正人子的日子是明显的，不会像那些假师傅骗子宣扬的暧昧不明不确定的，是吧？让自己猜。所以说耶稣在这里让我们不要离开正路，走窄门的道路，追求天国永生，不要追随那些骗子啊，不要走宽门。二十五节，然而首先他必须要遭受极多的苦难，并且被这个时代弃绝。这个时代，世代是指人，在此以前呢，在人子要来以前，人子荣耀降临以前，人子要受很多苦，并且被那个时代邪恶淫乱的不幸的人弃绝啊。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耶稣就说过，人子要遭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其实今天你要知道一个事情，人子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我们必像人子一样被这个邪恶淫乱不信时代的人弃绝，因为他们不悔改。所以这不是光关乎那个时代的事情，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你看第九章，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的十字架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然后人要赚到全世界怎么怎么样，是不是？ 啊，把我的道当的可耻的，将来上帝会把你怎么样？十四章，人到我这里来，若原文说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起自己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对不对？也就是说，不仅耶稣如此，我们也要被这个时代弃绝。这就是为什么传道多年，几乎没有人跟随，就是这个原因。一个真正的教会，一群真正的门徒，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门徒，是传真道，然后被不信不悔改的人弃绝的门徒。这是你必须走的窄门啊！你不要认为自己走错了，恰恰相反，它是对的。我们看十一章的26-30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建造，直到到罗德出所罗门的日子，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是这样。我们看这里哈，26节，并且就照着在挪亚的日子所发生的，照样人子的日子也会有，也会有挪亚的那些事情啊。他们吃，他们喝，他们娶，他们嫁，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然后洪水来了，就毁灭了一切。同样的，照着在罗德的日子所发生的，他们吃，他们喝，他们买，他们卖，他们种植，他们盖造，然后那日罗德从索多玛离开了，就从天降下硫磺与火，毁灭了一切。我们注意哈，这里所说的吃喝嫁娶，并不是圣经所说的婚姻也好，圣经所说的那种怀着遵着耶稣和使徒的命，怀着敬虔的心过自己那个日子，由于是就当知足，他并不是正常的这种圣经的生活。这些也不是说由于是就当知足，也不是说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而是因为贪爱世界，而是因为不渴慕永生，充满情欲，在世过放荡的日子那种恶行，醉心于在今世醉心于追逐钱财名利，给自己置办很多豪华的产业，甚至是什么离婚再嫁娶。这里不是说你不能娶妻怎么，这里是什么，娶了又嫁，嫁了又离，离了再嫁。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你要注意哈，当这种贪爱世界，这种离婚再嫁娶的事情频繁发生的时候，尤其是今天教会里边充斥着这种事情的时候，很多基督徒都这么做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很多牧师都提倡离婚再嫁娶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今天这个时代，这就是主来的主的日子近了。提摩太后书3章说，你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因为那是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怎么样怎么样，什么任意妄为，爱厌了不爱神，对吧？男的爱厌了，女的也爱厌了， 那寡妇也爱厌了，是吧？那些人不都这样吗？被这些私欲引诱，为什么听不进道？不就末世被这些贪爱世界、贪爱情欲的东西给引诱？30节，依照同样的。人子会有人子显现的日子，会有同样的，就人子显现的日子也会像挪亚、像罗德一样啊。我再说一遍，这并不是说人，并不是光说人子最终降临，就是世界末日那天是这样。每个人他都有生命忽然结束的那天，他忽然结束的那天，在神面前一样，他那天突然死了，他等于就是看到闪电从东方照到西方，人子降临了，因为。你死了之后，你也要走到那个结局。在路加福音12章呢，耶稣让人谨慎，别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风生命不在乎家的风。然后讲了个财主给自己积攒产业，最后说什么无知的人呀，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负责，都是这样。那人不就是吗？罗德的日子、挪亚的日子，都为自己积财，都为自己置办产业。这些贪爱世界、充满情欲、离婚再嫁娶的人，审判必忽然临到他们，像洪水的日子，像索罗玛被天火所毁灭的日子，啊，这些日子是会忽然的临到，啊，你绝不能躲掉。如果你是这里边这种贪恋世界的人，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17章的31节到37节。啊，就是实际上的最后一部分。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 我对你们说，当那夜两个人一个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去在哪里。”看最后一段，31节，说当那些日子。就是那个日子，那个日子发生在房顶上的时候，就那时候在房顶上嘛。但那个人的那些器具，他那些产业都在屋子里。不要下楼啊，去带走他们。说那时候如果你是在田里的，你不要转回回去。32节说，你们必须记住罗德的妻子，这两个圣是一块的。罗德妻子不就转回去了吗？他没拿，他只是转回去想看一眼。啊，在创世纪19章嘛，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跑，免得被剿灭。罗德的妻子回头一看，就变成一个岩柱。啊，罗德的妻子呢，是罗德最亲的人。神差遣天使拯救罗德，也拯救他的家人，但罗德的妻子是失落，最后灭亡。你不要像罗德的妻子看重这些东西，在主再来的日子你不要贪爱世界，因为你贪爱世界习惯了，末日降临了你还是什么会看这东西。人一旦爱世界爱习惯了，我告诉你，他什么看前面不要看手，他什么时候他都会盯着那些东西，他昼夜所想都盯着。我跟你说，就耶稣来他会往后看一下，哟，耶稣来的钱怎么办啊，对不对？尤其中国人极其贪婪。我以前曾经在东北的时候听说过，有那个市场着火了，老多人逃出来了，后来怎么死了？想起来里边还有钱没拿，又跑回去了，然后烧死在里头。这种事是有的，啊，贪爱世界呢就会这样。罗德的妻子被这些世界的东西缠住，啊，同时呢也像那些挪亚的日子又吃又喝又娶妻，罗德的日子又喝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该怎么，像他们一样，在世界上投资越久。投入的精力越多，就越爱这些东西。你的财宝在哪里？现在你在这个身上花的精力太多了，你不愿舍弃，对不对？是不是？就好比你，那有的小孩他玩一个网络游戏的，实际上是虚空的，他玩的多了急了，然后突然说你这耽误你干，实际上是你别玩了，咔给他卸了，那他不急眼吗？因为他在里边，他那几年的精力都在里边了，啊，我跟你投钱投精力是一样的。所以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能在世过寄居的生活，为什么不能随时抽身，是因为置办的东西太多了。耶稣为什么让你变卖一切跟随主啊？逃命的时候好跑啊，得救的时候没有拖累，主接你的时候没有任何留恋，要不然都快死了。我在世上这钱财这房子这车太好了，主要让我多活2年吧，我不想走，对不对？所以说啊，不要被这些东西拖累，你可以去用你该用的东西，但是不要让它成为你的上帝。33节，如果致力于拯救他的生命必失丧他，但若失丧了就必保存他。我们再结合路加福音第9章，啊，凡要拯救自己生命的必丧了生命，凡不丧了生命必拯了生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然也包括你为主殉道，但是其实你看哈，你一方面呢，当你追逐钱财名利和情欲的时候，你就会陷到贪爱世界贪图享受，然后你就最终到一个程度，你惧怕为主背十字架，对不对？不是每个人信耶稣一开始都贪爱世界，有人一开始他愿意，他觉得是有人看起来是非常追求的，为什么到最后都是这个样子啊？其实当你贪爱世界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惧怕十字架，对吧？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你也不愿意快受，对吧？最终的结果呢，就你的内心不愿失去这些属世界的名利和情欲，你惧怕逼迫患难和死亡，再往后的结果就是把人子和人子的道当成可耻了，最后你也被人子当成可耻了，对不对？那文士法利赛人贪爱钱财，所以他就把耶稣的话当成可耻的嘲笑耶稣嘛，对吧？ 我知道很多人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受洗的时候很积极是吧，然后开始的时候 也很积极，后来慢慢的他怎么就越来越不行了，变得怎么这么，而且你他几乎是不改。这就是这些世界的东西，世界的钱财和情欲把他的心给困住了，让他不能接受果子来。人很多时候他起初不是这样的，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在起初信主的时候都是怀着一颗愿意追随的心，甚至不惜舍去性命也要进入天国，也要得真正的福分。为什么后来走窄门就走不了了？是这些东西把你困住了，天天想到这世上的东西，又盖又造，又娶又嫁，盖了还不满意，对吧？为什么人又娶又嫁呢？离婚再坚硬，就因为对自己原配不满意，那换个老婆，换之后发现还不满意，也腻了，就再换一个，是吧？男女的都这样。房子呢，已经有了，卖了再盖大的，车也有了，卖得更好的，是吧？在中国觉得日子不好，要移到外国，那最后日子越过越高级，信仰越来越烂，就是这样啊。所以说，你看在十四章，耶稣说啊，你恨，除了你恨你的父母、妻子、儿女，然后你恨自己的生命，你不能恨自己的生命，你就不能做门徒。什么意思呢？当人恨恶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同时也恨恶自己为什么这么贪恋世界、贪恋情欲，他恨自己陷入到这种罪恶的状态，这样的人才能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人在世界当中贪恋久了，他就不恨世界了，他反而恨这个窄门，恨主，你知道吧？这就是说，其实你看都有联系的。然后三十四节，我对你们说，在那夜将有两个人在一个床上，一个被带走，一个被撇弃。这夜间同床共枕的两个夫妻，就有可能有一个被接到天上去，有一个被撇在地狱，且有两个女人推磨，一个被带走，一个被撇弃。一起做工的女人干活嘛，对不对？简单来说，可能就是说像诗人说的，像闺蜜一样这样近的人，对不对？说两个男人在田里，一个被带走，一个被撇弃，两个男人挺好嘛，一块下地干活嘛，对不对？啊，这里呢可能就说同一个教会，同一个同信仰一样的人在一块的时候，他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需要注意为什么会被撇下，是他做了什么东西，他一生是什么样的状况，让被，不可能无缘无故撇下他，那不可能两个夫妻信挺好，这个灭亡那个得救，那不是可能。这里呢列举了三种可能你到临的时刻，一个是半夜睡着的时候，一个是在磨坊推磨的时候，然后就在田野的时候嘛，对吧？或休息或做工。也就是说你需要注意哈，这个耶稣来了你是猜不到的，你也防不了的。路加福音哈，你看在前面十二章的时候谈到你们要警醒是吧，半夜来要警醒，你要警醒是吧，免得他忽然来，往上往上。路加福音十二章谈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强调的是时刻警醒，一直警醒，谨慎到底，别让主在你忽然不意识不到的时候来了，发现你没在干该干的事情，你就完了。这是路加福音前面，还有这个马可福音也是。但路加福音在十七章谈到人子再来的时候，他重点是你如何在那一日不被撇下，你要注意这个重点啊。重点不是说人子来的那一刻，你生命要终结那一刻，你算好了，哎呦，今天耶稣来，我搭末班车，我一生作恶，今天嘚一个末班车坐好了，是吧？重点不是说你生命今天终结了，哎，我今天敢抓住今天敢悔改，我从前我就是一直在玩，我就一直在作恶，然后到了我某某年那一日，我突然间悔改，我抓住这个机会，然后我就搭上这个天国的末班车，不是这样。这里的教导是在告诉你们，这些日子忽然临到你以前，你一生是怎么样的日子，那么这日子临到的时候就会怎么判定你，你要明白哈。因为那一日两个人都睡着了，那你没法判定他什么，对不对？就是说你是不是在你的一生一直怀着一颗敬畏的心，在自己过寄居的日子，在世上你的一生是不是一直谨慎自守，让自己脱离这个世代的一切的邪恶淫乱和一切的罪恶啊。如果你的一生都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都是谨慎度日的人，那么别人无论如何吃喝，如何贪爱世界，如何犯罪，你始终不是被撇下的人。因为你两个人睡着的时候你不能做什么，你不说他俩睡着了，根据这个睡觉你怎么判断，对不对？ 那一页留下一个撇下一个，是吧？那一页留下一个撇下一个，留下一个撇，实际上是什么？是按你睡着之前你一生怎么去做的，你的一生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你一生怎么去信主的来去判断，不是那也不是按那天你睡觉睡的是不是香去判断你，是按你之前你信耶稣之后你一生的那个状态去判断你。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的之前的那个日子啊，对吧？你的日子如何，力量如何，你之前那个日子是怎样度过的，你将来的结局就是怎样的。你一生是不是敬畏主，是不是远离罪恶，那你将来就能知道你是不是能进入神的国吗？所以说从本质上来讲，弟兄姊妹，这个基督信仰，这个进天国这个事情，它跟世界的这个投机是不一样的。天国永生不能投机，因为耶稣来你不知道，也不能取巧。你不能像世界上一样，你通过你的资讯别也好，你的关系别也好啊，或者说你能到外网聊，你通过一些社交平台了解一些知识啊、爆料啊。啊，今天中文说，哎，强调一个，你要有信息差，你信息差越大，你的机会越多，你的孩子也有机会，你的赚钱也有机会。啊，我什么靠信息差，靠我的这个认知，我挣得了很多钱，我占得了先机。那他们讲这个就告你啥也不干，然后就光靠嘴吃饭，光靠投机呗，对吧？你看在中国不是靠投机吗？基督信仰不能投机，只能长久忍耐。基督信仰他在乎的不是投机，而是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你必须一生谨慎自守，一生远离罪恶，一生不贪恶世界，不放纵情欲，最终你不会被骗钱。而不是说你一生贪爱世界，一生放纵情欲，到那一天你说，哎呀，我提前知道今天耶稣来了，我今天悔改了，哈哈，我进天国，那不可能的，我告诉你，因为那天你睡着了，对不对？所以说这里强调这个信仰啊，是一辈子的事情，是长久的事，没有悔改的抓紧悔改，因为你的日子不多 啊到耶稣来了你也没改的机会，我也是我们还有我们的孩子还听到我们讲道的人，抓紧从罪恶里出来啊，不要再贪爱世界。37节，然后这门徒回答他说，主啊，在哪里啊？但他却对那人啊，那对他们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去在哪里。这句话最早出现在约伯记哈，39章，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岂是听你的吩咐吗？他住在山崖，以山峰和坚固之处为家，在那里窥看食物，眼睛往远远观望，他的雏也吃血，被杀的人在哪里，他也在哪里，对不对？这最早出现于约伯记。马太福音在24章强调这个啊，说有假先知是吧，告诉你假先知说基督在这，基督在那里，不要听。马太福音24章呢，引用这句话呢，是提醒门徒在末世的时候防备假先知，防备假牧师、假教会、假基督徒，不要被他们带进他们所谓的旷野内屋啊，他们所谓的神同在的地方，不要被他骗。路加福音引用约伯记这句话，强调的是死人聚在哪里，贪爱世界的人也聚在哪里，像罗德妻子那样的人也聚在哪里。就是说，哪里有这些贪爱世界的人，哪里就有在主的日子被撇下、被丢弃的人。因为他引诱门徒远离窄门嘛，去走宽门嘛。那些教导你贪爱世界、去追求世界的名利权利、走错误道路的人，在哪里聚着？你远离他们，因为他们就是秃鹰，以食用死人为生的，对不对？看呐，他们说在这里、在那里，你不要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啊，你跟了他们贪爱世界，最后洪水来到冲掉你，硫磺火后来呢把你都灭了，对不对？当那日呢，在一个不贪爱世界的人啊，在主的日子，他不会从房顶下来拿东西，他在田里也不会回家拿东西，他不会像罗德的妻子一样，因为他根本就不爱世界。啊，那些被撇下，你看哈，34节、36节，撇下一个，什么人被撇下？那尸首才撇下，鹰秃鹰聚集的地方，尸首才不会被撇下。所以说，人呢要谨慎自己，不要贪爱世界，不要充满情欲，远离那些摧毁你信仰、引诱你爱世界、陷到罪恶、贪心和情欲里的恶人。那些假牧师、假基督徒，他不会教导你悔改，他教导你去追求世界的钱，要么在追求世界的这些政治权利，要么让你关注世界上这些战争，还打着基督的旗号。你离这些秃鹰远点，因为尸首在哪里，死贪爱世界的死人在哪里，他们都聚在一块儿。 最终上帝会把他们一起毁灭。啊，好，弟兄姊妹，我们就到这里，今天愿神祝福我们。